人民广播电台，
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，
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，
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，
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。关注现实，聚焦校园，智慧探讨，力作奉献。听众朋友，请继续收听由北京少儿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校园科幻小说《非法智慧》，作者张之路，由徐涛、李慧敏演播。在校外河边的一座小亭子里，桑威发现了陆羽。
桑威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，要不就是光线太暗。这会儿他顾不上害怕了，眼睛紧紧盯着对方的脸。
没有看错呀，眼前坐着的这个人就是陆羽。和一年前相比，陆羽没有太大的变化，脸上的棱角似乎更加分明了。但是让桑威感到最突出的是陆羽的那双眼睛，那眼睛就是在微笑的时候也常常闪着冷峻的光，这和桑威记忆中的陆羽有些不同。
桑威心中充满疑团，陆羽明明就坐在小公鸡的旁边，他们是那样的熟悉。可是今天上午当自己向小公鸡打听陆羽的时候，小公鸡为什么矢口否认呢？小公鸡说谎也就罢了，段梦老师为什么也那样信誓旦旦地撒谎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
陆羽就坐在自己的对面，他一定也认出自己来了，桑威这样想着。陆羽说话了，从他的神态上看，显然是对方那一群中的领袖。
开始吧。
小公鸡清了清嗓子，阴阳怪气地说。
听说你们这些新来的人当中有些很了不起的人物，站起来让我们见识见识。
一年级的同学没有明白小公鸡的意图，茫然地相互看着。小公鸡用手指着大家说，
你们都站起来，一个人一个人的自我介绍，姓名、年龄、来自哪个学校，嗓音要洪亮，吐字要清楚。
大家都不作声，没有一个人站起来。小公鸡冷笑了一声，转头对身边的一个男生看了一眼。那个男生站了起来，他长得很魁梧，脸上阴沉沉的。那个男生走到了高伟的跟前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抬起脚照着高伟的踝骨使劲地踢去。高伟没有丝毫的防备，叫着跳起来。
你为什么踢我？
二年级的男生们大笑起来。小公鸡摇了摇头说，
真对不起，这是不该发生的事情，不过现在你还不想站起来吗？
高伟的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，但是他再也不敢坐下。
新生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暴力惊呆了，桑威更是十分的震惊，以前他光听说在校园里有欺负人的事情，但亲眼所见这还是第一次。 在这样公开的场合，众目睽睽的情况下，无缘无故当着众人拳打脚踢自己的同学，真是让人无法容忍。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，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孟九中学？况且，这件事情居然是在那个曾经热心帮助过自己的陆羽的带领下进行的。
才只有一年的时间，一个人怎么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呢？桑薇的心在隐隐作痛，那疼痛转瞬就变成了一种可以感觉到的气浪，在桑薇的身体里冲撞起来，左突右撞的找不到出路。桑薇觉得口很干，他想喊出来。
就在桑薇准备站起来的一刻，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。那是汪莹的手，汗津津的，但很有力量。事后，桑薇和汪莹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桑薇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太气愤了。我们那么多人要是一起站出来，他们肯定没有办法。汪莹的想法比较复杂。
你怎么知道大家都会站出来？人家是抱团的，我们是分散的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
那个踢人的男生指着高伟的鼻子。
啊，说吧。
高伟非常不情愿地报了自己的名字和学校。
桑薇很替高伟悲哀。如果说高伟在班上做自我介绍的时候，桑薇感到的是压抑，那么现在简直就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屈辱。
高伟说完了，小公鸡忽然低下身子，从坐着的长椅下面拉出了一个纸箱子。桑薇看见，这正是他今天下午在楼道里遇到小公鸡的时候，小公鸡抱着的其中的一个箱子，可能是什么礼物吧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桑薇和他的同学们还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。
小公鸡把箱子掀开一条小缝，将手伸了进去，手出来的时候，女同学不由得叫了起来。
哎呀！
小公鸡的手里攥着一只青蛙，青蛙的上身被小公鸡牢牢地攥住，两条后腿可怜的一蹬一蹬地拼命挣扎。
陆羽右边的一个同学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沓白色的东西，就像是一摞迷你型的白手绢。他展开了其中的一个手绢，得意地给大家展示。
看看，这是给青蛙穿的小坎肩，做得多精致。
说着，他把小坎肩放在了大腿上，用笔往小坎肩上认真地写字，一面写还一面说：
高伟，男，生于年月日。
小公鸡看他写完了，把手里的青蛙凑了过来。
来，快给高伟穿上，别让他着凉了。
小公鸡一面给青蛙穿坎肩儿，一面自言自语地说：
从头上套进去，不要怕它掉下来。坎肩下面有两条带子，从大腿中间几个死扣就结实了。
小公鸡那认真和专注的表情就像一个淘气的小孩子。 一年级的同学呆呆地看着小公鸡玩给青蛙穿衣服的游戏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小公鸡把穿好衣服的青蛙递给了陆羽，陆羽把青蛙举起来，严肃地对周围的同学说：
你们看，我手里拿的是什么？
二年级的同学发疯似的一起喊：
高伟！
高伟心里一激灵。
陆羽转脸对高伟说：
现在我手里攥的这只青蛙就是你的灵魂了。
高伟的心头又是一震。
如果你摸着青蛙的头起誓，说你永远服从我，我就把青蛙扔到水里放生，否则我们就把这只青蛙处死。
亭子里很安静，新生们没有人相信那只青蛙就是什么高伟，更不是什么高伟的灵魂。选择青蛙的死活也不能绝对谈到人的善良与残忍，但是却产生了一种让人无法摆脱的压抑，尤其是看到二年级同学脸上那亢奋的近乎疯狂的神态，桑威的心中感到一种莫名的战栗。看得出这个恶作剧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。
高伟没有说话。哼。
陆羽冷笑了一下，把青蛙交给了小公鸡。小公鸡好像早已经想好了处死青蛙的方式，它熟练地用两只手分别抓住了青蛙的两条后腿，准备一撕两半。高伟的声音几乎听不见。
好，我服从你。
说着，高伟走到了青蛙跟前，象征性地摸了一下青蛙的头。桑威很难过，他不理解高伟为什么就这样答应了他们。
小公鸡看了一眼陆羽，陆羽点了点头。小公鸡捧着青蛙送进水里，随着扑通的声音，高伟紧紧咬住了嘴唇，坐在那里闭上了眼睛。桑威估计高伟的心里在哭。
小公鸡又从箱子里拎出了一只青蛙，那个同学又打开了一个小坎肩儿，举着笔，
下一个报名字。
大家又是一愣，看来谁也逃脱不了这个怪异的仪式了。
有了前车之鉴，高伟旁边的同学不愿受到惩罚，用平常的声音报了自己的名字。可能他认为这不过是个玩笑吧，也可能他看到高伟已经做了表率，也可能他可怜那只无辜的小青蛙吧。他沉着脸完成了高伟做过的仪式。
轮到叶小倩了，他不再哆嗦，居然很配合。他站起来，声音比别人都大，吐字也清楚，全然不像他在宿舍里那种各色的表现。
接下来事情就顺利多了，只听见一只只穿了衣服的青蛙落水的声音。
轮到桑威说话的时候，汪莹又捏了一下桑威的手。桑威知道汪莹是怕自己继续刚才的激动。 桑威走到所谓的自己的青蛙跟前，含含糊糊说了自己都听不清楚的话。在他听见陆羽举着青蛙喊着自己名字的时候，他觉得心脏被什么捏了一下，接着便升起了一种身不由己的恐怖。这一刻，桑威有点理解别人为什么会有那种屈辱的表现了。他还特意看了陆羽一眼，陆羽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不知道是装不认识，还是彻底的把桑威给忘了。这时候宋义突然站了起来，指着陆羽说：
你可以踢我一脚，也可以把我打一顿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不要说你们杀死什么青蛙，你们就是把我杀死，我也不会向你们做什么自我介绍的。
这时候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，六角亭里很安静，流水的声音第一次传进了大家的耳朵。陆羽向前探了探身子：
你叫什么名字？哼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
宋义说完就坐下了，可话音还没有落地，对方呼啦啦站起了三四个人，围在了宋义的周围。郭周突然站起来，快步走到了陆羽跟前，在他耳边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陆羽举起了手：
哎，大家都坐下。
那几个同学悻悻地回到了原处。小公鸡对陆羽说：
哎，他叫宋义。
陆羽伸开手，小公鸡急忙把写着宋义名字的小坎肩给青蛙穿上，递给了陆羽，递给了陆羽，递给了陆羽。陆羽看了看青蛙，仍旧很严肃地举起来：
我手里举的是什么？
二年级的同学一起喊：
他是宋义，杀死他！
陆羽毫无表情地又说：
按照规定，我必须处死他。
话刚一说完，陆羽猛地将青蛙高高地举起，然后摔在了六角亭当中的石砖上。可怜的青蛙当场毙命，血殷红了地面。顾娟娟失声地尖叫起来。陆羽指着宋义说：
我本来可以让你记住一辈子，但考虑到这是你们刚入学的第一天，我警告你，如果还是这样，这只青蛙就是你将来的下场。
谁也没有想到，欢迎会到此结束。回到宿舍，桑威真想大哭一场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报道的第一天居然是这样度过的。在桑威的想象中，孟九中学应该是明朗欢快的，健康向上的。早晨的校园一片片朗朗读书声，下午的操场上一片片龙腾虎跃，笑语欢歌，同学们的关系都是和颜悦色，相互体谅，互相帮助的。
一片神秘的阴影重重压在桑威的心头。一年前，他眼睁睁地看着陆羽来报道，可刚才怎么找这个人都找不到，好容易出现了，又变得那样凶恶。再想想段梦老师的神态， 越来越觉得他们一起在隐瞒着什么。
周围的床上已经发出轻轻的熟睡声，只有桑薇还在床上辗转反侧。陆羽，他还记不记得我呢？
陆羽怎么可能不记得有个叫桑薇的女生呢？除非她不是陆羽，而是一个和陆羽长得很像的人。
一年前，桑薇在陆羽的鼓励和医生的威胁下缝了两针。走出医院，陆羽跨上了自行车，车座对于他来说真是太矮了。两只脚踩在地上还有富裕，两条腿几乎弯成了直角。陆羽指了指后边说：
怎么样，坐上吧，我们回学校。
桑薇感到脸在发烧，她摇了摇头。陆羽跳下车说：
要不你来骑，我跟着你跑。
桑薇咬着嘴唇又摇了摇头。
哎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很疼啊？不要紧的，我跑的比你骑车还快，信不信？
陆羽挖空心思地琢磨着桑薇为什么总是摇头。
陆羽记得老早老早之前有首歌叫做《女孩的心思不好猜》，平时他和女孩接触不多，现在打起交道才明白果然挺费劲儿的。
我不是来报道的，我也不是孟九中学的学生。
哦，那你考上哪所中学了？
我还没考呢，还差一年呢，我是来看热闹的。
啊，原来是这样，为了看热闹，把胳膊都摔坏了，太不值得了。
嗯，我怎么会知道会碰上这样的事儿啊？
不要紧。就算是一次锻炼和考验吧，没准儿经历了这件事以后，你就会变得坚强了，再也不怕风筝了。
陆羽笑得很灿烂。陆羽的心一定和他的外表一样的明亮可爱。
嗯，你看起来挺乐观的。
对，我不但乐观，我还喜欢开玩笑。嗯，我要是你啊，就什么也不说，跟着我回学校去。
干嘛？
等到马上就要报到的时候，我再说。陆羽同学，我根本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，我逗你玩的，那多有意思啊！
我可装不出来。哦，你快回去吧，要不该迟到了。
桑薇说着，把自行车推给了陆羽。
这样吧，你骑车去，我给你送医药费的时候再把车子骑回来。
不用不用，这点路还不够我跑十分钟的呢。
你还是骑上车吧，太不好意思了。
好吧。
陆羽接过了自行车。
谢谢你啊，再见。
不用谢，再见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说如果哪天我们在街上偶然相遇，你会认出我来吗？
当然认得，除非把你烧成灰。
再见啊。
再见。
望着陆羽远去的背影，桑薇心想，
能考上孟九中学，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儿啊。
长篇校园科幻小说《非法智慧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听众朋友，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